开始了，大家好，这期节目是由远方 FM 和遛弯茶馆共同录制，我是主持人 TC。
大家好，我是托雷斯，生龙活虎的托雷斯。
漂亮，病好了的托雷斯。
我是遛弯茶馆的遛弯的大爷。
得了，这期题目啊，专门叫起咱们仨人，是多少有一点也是海外经历。乍一听有一点丧丧的，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在远方的路上，甭管生活学习或者是工作啊，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难免会有点小病大病啊，那时候可能会比较沮丧啊什么的，可能会想家呀、啊、或者不知所措的。但是今天的节目我希望大家听完了能以感触，就是还是有许多人跟你们是感同身受的啊。当然如果有一些小经验或者小贴士让您避免生病，那再好不过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先进入正题吧。先，要不托雷斯先聊聊这话题的发起者，先聊聊怎么
生命经历
比较丰
富。
对。
哎呦，说你这生病，那个在我在西班牙时候生过好几次病，然后偶尔出差什么也生过一些小病，反正大病小病都有吧。
嗯，
印象比较深的。这个我在西班牙有两次发烧，一次冬天其实也是正常的那种发烧了，不是什么炎症引起的。但是那时候就觉得、
啊、
哎呀，这发烧了又不敢去医院，然后这个又贵，然后这个、
啊、
嗯，
你们那儿也贵？
都贵啊。对啊，然后冬天发烧怎么办，就传统的办法呗，就捂汗，喝水捂汗。
嗯，
然后当时就是
躺着。
对啊，然后当时就让我室友，麻烦我室友去买点菜呀，买点什么这个西红柿啊，然后买点面条什么的，我就自己在屋里就做了一大锅面、
啊、
连汤带水。
哎呦，
然后喝下去，然后喝下去之后啊，当时还特意买了好多那个胡椒粉还有大蒜，我就感觉这些东西一块吃能增强这个抵抗力，
免疫力似的。
对，
吸血鬼呢吧，
狂吃
大蒜。
对，你这是
我把自己腌了，
属于伪科学吧，
腌制了。
哦呵，
然后就、但我也睡不着，然后就在屋里就裹着被子，我就看看剧，看各种什么搞笑剧啊什么，就让自己心情能够好起来，情绪好起来。
哦，哎，那我问一句啊，就是如果你发烧，像我如果发烧的话，像搞笑剧我是看不下去的
啊、
哦，就我会觉得特别乱，我会更难受。你倒没事是吗？
我觉得还行吧，因为那时候看的都是特别短，一集比较短的，就是像什么《银魂》，然后那个、
哦、
就不用过脑子那种，
嗯、
偶尔笑一笑、
嗯，
反正就觉得会好一点。当然那个，
哦、
当然你。生病的时候你要看一些这个画面感特别强的或者说剧情比较多的是特别累的，我也看不下去。
对对对对，
嗯，反正这样这个状态就烧了两天吧，就一直捂着汗、
哦、
然后就这么就温度就下来了，还好的还挺快，身体还挺争气。
嗯， 嗯，对，比现在强多了。
是啊，那时候年轻啊。对，然后这冬天发烧啊，冬天我觉得冬天发烧还好受一点、
嗯、
最难受的是夏天。
嗯，
夏天那个热伤风、
啊、
哎呦，这那种感觉就是就跟身体里中了以前什么那个武侠小说里那种什么内功的毒一样，忽冷忽热，
瘴气似的。
对，忽冷忽热。然后那时候还正好我室友都不在，出去玩去了，就是他们暑假出去玩去、
啊、
我自己在家里写论文，就自己一个人、
嗯、
然后就只能出去买东西，那边又没有美团什么的，然后只能去外面买东西、
嗯、
然后就感觉走在路上就是感觉路啊就是乱乱曲曲的。对对对对对，头晕脑胀的，然后就忽冷忽热、
嗯、
然后别人都穿短袖短裤，我自己还穿着衬衫长裤，然后特别难受
啊。
哎，反正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真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就有室友在，还能稍微说两句话，或者自己万一有点事儿、
啊、
还能照应一下，
还能照顾一下。哦，那你这回病是病了多久啊？
这个热伤风好的挺慢的，我觉得得有三天吧。
三天、啊、
嗯，花了一周才正才完全恢复过来，烧了三天，三四天这样。
哦， 那你这还行了。
嗯，
就是我可能以前体格比你差，哎、就是
本来就比
我差。对对对，我刚到英国第一周就歇倒了。
嗯，
然后当时是我连续好像就是一，当然也不是说一持续的烧啊，就是后期就是低烧了，反正连续整了得一礼拜。
啊，哎，是不是
时间特别久？
你刚到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啊
嗯？我刚到的时候是秋天啊，
哦，
就是相当于九月份开学嘛。
哦，
然后刚去一个礼拜，因为可能是一个什么原因，就是走哪儿好奇，然后那天晚就是、哎、因为我到那儿的时候还没正式开学呢，时间也比较闲，我老出去瞎溜达，一溜达溜达到晚上，可能是吹着了还是怎么着的。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呀突然就病倒了嘛，而且那时候跟大家谁都不认识，像你还有一室友，我们那边有室友，但是刚去不熟，
嗯，
所以就硬扛着，
嗯，
硬扛了差不多一礼拜，当时到什么程度啊，都有点幻觉了。就我在床上躺着，然后我老觉得我旁边搁一把椅子嘛，我老觉得椅子上坐一人。
你吃药、
哎、当时那感觉挺难受的。
你吃药、
啊、吃了吃了。
是从
就是
国内带的还是当地买的？
对，必须得是国内带的。大爷当时也是自己带的吧？
对，就是去之前，反正就也是朋友就提醒过吧、
嗯，
也在网上看过一些这个提前应该都准备些什么，
啊、
然后去药房去买了一堆、
啊。
药什么感冒药啊，什么治口腔溃疡的啦，治胃疼的啦，还有什么还有类似于像什么阿莫西林啊，什么消炎或者抗生素之类的药。然后因为就是说这种药不是在国外比较难买到嘛，对，
嗯，
然后就虽然好像说就抗生素虽然说是不能多用，但是你好歹备着的嘛，对，差不多。
嗯哦，那你带的还比较全。我基本上好像当时就带感冒发烧还有闹肚子了，其他啥都没带。然后因为我正好想问一句，你们各自去的国家啊，西班牙包括大爷去的瑞士，就是对带的药品的数量，还是我记得数量还是那个重量来着，有限制吧？
哎呀，我没印象，我当时带的也不多，反正带了就是也是感冒发烧还有什么、
嗯
口腔溃疡还有什么就这种比较基本的药了，也没带太多，所以也没关注这个、
啊、我们是当时学校的联络处专门跟我们说你们别带太多，然后具体说这个重量要求多少我倒是想不起来了，但是确实是尽可能的少带了点，本来是预备了一兜子，然后不知道瑞
多少
这一大口袋呢，真的是当时准备了是那么多，然后最后挑挑拣拣就剩了几盒、
嗯
哦、然后就刚才说的那个一刚去一礼拜就病倒了，然后基本上那个你想啊，当时吃发烧药那种康泰克类似那种吧，
嗯
啊一下一盒就干没了，因为它一盒没多少，
嗯
啊，然后当时特慌，我说完了这又还得在这儿待一年多呢，下次发烧怎么办呀、啊、还琢磨这事儿呢，对，结果后来还好没用上，就是后来就没有这么严重了，当时嗯，大爷听说当时是没有特别严重的病，就没到我们俩这程度，
很少生病，其实就
身体好，哎呦
哎呦哎呦，
真让人羡慕。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把感冒这种事儿当成个什么病，你就是如果感冒了，你不就睡两天就好了吗？
啊，
就是多喝水，然后睡觉就好了。
就睡两天好，还是说身体好？
啊、对，就是你像我那种一礼拜的那种啊，当然我那个从小到大也没那么经常出现过这种情况，反正当时是可能我觉得有点水土不服还是怎么着的，
有可能
突然来那么一场。
嗯，
那边秋天可能。就那种湿冷吧，还是怎么样？
对，有点湿冷的。我下飞机的时候，当时就在下雨、
哦，
然后落地的时候是也有点淋着雨，
嗯、
然后那几天反正也都，我觉得比北京凉。
啊、哦，那你就淋病了呗。
词儿怎么都
我才反应过来？
哎呦， 哎，你们要说天气问题，我正好问一句，那个像西班牙，我之前问过，反正应该是偏热，接近地中海那边嘛。瑞士怎么样啊？感觉？
你从纬度的看的话，还挺像东北的，啊，就是冬天还挺冷的，然后下雪也挺大的，嗯，然后夏天最热，其实也没多热，嗯，所以。当地很多的那个普通的就是居民楼就居住的那个区域的话，可能大家都不会安空调，就没有空调，因为一般不会特别热，
一般不会特别热，还是偏冷。其实冷的地方吧，我觉得倒不容易生病，就怕那忽冷忽热的。
对，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成都。因为成都它冷的时候吧，肯定没有北方那么冷，是冷是冷的，但是吧它又没有暖气，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冷的时候天气有点不稳定，就是你不看，因为那时候其实不是很关注天气，上学的时候，所以就有时候想不到第二天到底冷还是热，就是乱穿衣那会儿，然后反正成都也感冒过，真的感冒太经常了，但是也不当回事了。但是成都其实最狠的一次也是，我这一般都是按一礼拜去周期去算的。当时吃辣的吃多了，然后足足胃疼了一个礼拜。就是
我跟你有同样的
对，是吗？是吗？你先等我说完，我对对。因为这个得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那边除了辣，再加上我不知道你们大学食堂怎么样，我们那大学食堂的米特别刺，特别硬那种。然后我其实也没搞明白，我是因为吃辣，还是因为长期吃的他那个米，然后最后导致的。我当时胃疼，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会胃疼好一会儿，基本上疼着睡着的。然后当时都有点怀疑人生了，而且。每次就是这种事发生了至少两个季节吧，就两个学期都是在冬天，然后都是那个湿冷湿冷的时候，然后那种感觉就特别不爽，再加上可能是不是一往床上一躺，本来你就临睡前嘛，心理压力又大，然后我是感觉肠胃是特别容易反映出你心理状态的，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特别反映在肠胃上，所以当时就是迟迟不好，然后也吃过一点药，但是我还没有去医院的习惯，然后就那么扛过来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习惯不太好，这是当时在成都。你说你那个吧，
啊，我是去重庆那个出差，然后那个当天就吃那个重庆火锅。吃完就不行了。
哦，你好像跟我说过，
吃完就开始腹泻，就疼了一晚上，拉了一晚上，第二天都虚脱那种状态。我当时吃的时候还挺控制的，就是说我知道我胃不是那么好，也不是特别能吃辣，我还是少吃点，尝两口，尝两口得了，然后一吃就觉得还挺好吃的，多吃两口，然后当时夏天去，然后还喝了一个就是那种当地的那种。豆浆还是豆奶，类似那种东西。
哦，我知道，就那个唯一豆奶，
对，类似那种，对对对。
哦，
然后这个一下就不行了，吃完就挂了。
挂了，其实已经尽力的去注意了，但是没想到肠胃那么敏感，是吧？
对，就是可能是就是当地火锅的那个油啊，那种可能肠胃不是很适应。然后还有那个辣椒，就是那些料，可能肠胃说白了还是可能胃还是有点敏感吧。你说那个刚才说那个，这个胃特别反映心理状态，那个我其实特别感同身受。这以前我大夫也说过，因为我胃病不挺有点厉害嘛，各种胃炎什么。然后大夫就说这个，反正一是作息，二是饮食，三就是情绪什么的，
心理。
对，情绪不好，他那个胃就会收缩什么的，就给我讲半天，就容易有这种，而且，特别不容易好。就是说，如果你情绪不好的话，你的胃的一些毛病也不容易好。
对，然后哎，那他有没有说过一个名词啊？就是因为我正好也是上大学那会儿，身边有一哥们儿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半仙儿那劲儿，就是 就是他老给我也不知道他哪儿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啊，什么好像他那会儿就开始看什么《黄帝内经》什么的。对，然后后来跟我说一词儿，然后但是他说的症状吧，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嗯，
他管这个叫神经性腹泻。然后
神经性哦，
对，而且我也发现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就是比如说我要是早晨去，如果我去怎么说呢？啊，办公或者是学校这种有房屋的空间的话。没事儿，但如果我去开放性空间，比如说今天是春游，或者今天是去团建，或者是去外边我去那个访人家，然后在这路上我就特别容易肚子疼，就是，对，其实没什么区别，每天
紧张
做的事儿，
紧张呢，
对，就是我可能想了一下，哎，我去的这个地方这个目的地啊，可能去厕所不太方便，然后越是这么想，我越肚子疼。然后这个我听大爷说，前段时间瘟疫比较紧张的时候，好像也闹肚子了。
哦、对对对，我对，我前两天闹肚子，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本身就可能着凉了，也有可能。然后闹完肚子之后就更紧张了，
哦、
然后就形成一个小的恶性循环。
哦，对对对，
嗯。
但对，但是就还好没发烧，然后过了一天就好了，就是、
哦、你过了一天
不叫一天，就是严重的腹泻了半天，然后第二天就好了。嗯，
那总体说来还是体格好一些。
对，
对，我怎么觉得现在这状态就特别像那什么戒酒会啊，或者什么心理创伤俱乐部，然后
对对对，
然后
大家坐一圈儿，你知道，然后互相说。
对，但是大爷属于那种比较轻度的，还有点导师这种感觉，然后咱俩属于比较弱的。
对，
然后
巅峰了，简直。
对，说起来，其实得说一个跟大爷的故乡有关的地儿啊。
说吧。
小时候了，小时候去大连，然后当时是因为是家里单位组织的，然后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跟那个单位一块儿吃饭，然后对，但是你想你去了那儿就总得想去出去偷个嘴，然后你天天跟大家集体吃饭的话没那种感觉，结果我当时跟我妈就一块儿去了一小店儿，因为不敢走太远，就随便找了一地儿，然后吃了点儿好像是海鲜，应该是海就贝壳之类的那种东西，
嗯，
我也忘了。然后吃完了之后，当时吃的挺美的，当天晚上啊，就已经不是腹泻的问题了，就开始吐绿水了，就我印象里吐出来的东西是反正那个色的，那颜色就都不知道是什么，而且就开始发烧。当时我妈也是吐，但是她没发烧，然后她就带我去医院了。
嗯，
这个当时。有一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去完医院之后才想起一事儿，就是因为打车去的医院嘛，
没记账。
回来的时候不是你得回来告诉人司机那个你酒店叫什么呀，
嗯，
忘了叫什么名了。
哦，
然后正好医院对面有一个那个派出所，当时特别感谢那个大连的警察同志，后来也忘了给人送个锦旗了什么的，人家当时是开着警车给我们送回酒店的，而且是边开边找，就是我们可能能描述出来那个酒店长什么样啊，或者说附近有什么呀，但是叫什么名真记不住了，人愣是给我们开车带回去的。但是所以其实还发生一些比较小感动的事儿啊，
感觉麻烦人家是吧。
对对对，
全程给你找酒店。
对啊，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当时来说信息也没那么流畅，你现在你可能在什么手机地图上搜一下，没准你能蒙着你能搜着，当时是信息太闭塞了，你只能给人描述出一个大概的样子，人愣给你找。对，然后但是然后还有当时有一个遗憾，就是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地儿了，叫老虎滩，
有
一个
就
一个游乐场，
最著名算
还有
大连最著名的一片绿地了。嗯，
哎，那现在还是游乐场吗？
就老虎滩那地儿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有一大片的那个叫什么森林动物园，然后也有 公园、
哦、
然后有那个什么海洋世界，有就好多好多那个不同的娱乐，就娱乐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吧，应该这么说，
哦、
都集中在那一块儿啊。
哎，它是一个
海边
还是什么呀？我好像印象里是一个，
对，是海边，
海边
不是那个单独的小岛。
就我反正当时童年的记忆，我老觉得是一岛似的，然后觉得那地儿特魔幻，然后但是特别可惜的时候，那个因为正好是病完了之后去的那个老虎滩嘛，也是单位组织，然后我记得里头还有什么鬼屋啊，还有一个叫什么类似于叫地震馆之类的一地儿，听起来特好玩。然后当时我想去，然后我妈就没让我去，她说就你这状态现在站平地上你还在那晃呢，你就别去地震馆了。然后感觉特别遗憾，然后那个地儿从头到尾就看着他们单位的那些叔叔阿姨啊，包括他们带来的小小哥哥小姐姐，看他们去玩，然后在旁边只能站着。哎呦，当时觉得特别可惜。然后但是长大了之后我也没再去过了。
嗯，赶紧谢谢大爷。
嗯，大爷都不在了，回头
我不在了。
那个咱说自己啊，就是你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当时病倒了，或者你们去照顾他们呀？咱不能老被别人照顾。
我有一朋友是我后来认识的，我听他说他在那个、他在澳洲特别惨，就是他在机场摔了，后来摔了之后就摔骨折了、
哎、
就当场就骨折了。后来但是他
怎么摔的呀？我想问问
啊，我忘了，反正是机场什么地方、电梯还是什么呀坏了，然后一下就翻过去了、类似那种，就摔骨折了。后来呢，我靠，那机场那个服务人员就是态度非常不好，就是一直都没有管他，就让他自己去处理。你说你人家一姑娘，然后他自己去，就成自己打电话去找那个医务人员什么的。
哦，
当时我听的就是，哎呀，真特别生气，觉得这个对亚裔的这个态度真的好差呀。反正他自己找医生，然后然后那个医务人员过来，然后就给他拉到医院里面，在床上躺了得有几天吧，反正他是又骨折，再加上心里又怄气，然后就那个
对，怄气
状态，那几天状态非常差。都昏了几天
了，都昏了几天了，哇，那么严重。
而且他也刚去到那边，好像没有太久。
他是啊，他是去玩去了、
啊，没有上学
啊、哦，也是上学啊。哦，哎呦，那确实打击挺大的。
对，
本来是去上学，然后还得生活一段时间呢，结果一上来就来这么一个，
对，
啊、
这打击非常大。
哎，其实有些国外吧，反正我觉得他们治病这种事儿。就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医患关系好像更有问题似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同学，他是去麦当劳还是去哪儿，我记得好像那个玻璃啊擦得有点干净，他也好像没看见，一头就撞人玻璃上了。然后撞完了之后，当时因为他撞的是额头，结果他流鼻血了，就有点害怕嘛，说到底怎么突然撞完脑袋流鼻血了，然后就去医院了，看了一下，然后去医院，因为那个医院也排了半天队嘛，然后排了半天队，最后人家是有一招是什么呀，然后看那地上有一直线，然后你让我把这个直线给走完，然后那大夫说啊，你看你能走直线说明脑子没事儿，回去吧，然后就什么都没管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对，当时也看啊，对，你没继续流鼻血吧，对吧，啊，那行，那你回去吧。然后什么拍片儿啊或者说什么的全都没有，就是让人走了一直线然后就轰回去了。这个医院还是伦敦一个比较有名的什么南丁格尔的什么纪念医院，
那肯定不是三甲，
应该是属于三甲了，还挺大个儿的，我们老路过也就这样了。所以当时觉得国外的医院啊，哎，就那么回事儿吧。
我听你刚才说的简直就是看咱们小品来治病的吧，就没病走两步就行了，就走两
啊，对对，没病
走
两步。因为以前可能接触过一些美剧啊，或者什么急诊室的故事啊，什么类似的那种啊，虽然没完整看过，但是也觉得可能外国的医疗很先进的样子。 然后最后发生了这么一事儿之后，当时是有一点怀疑是不是正好赶上了，或者说人家觉得这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叫西雅图什么来着，就吴秀波和汤唯演的、那个、
北京遇上西雅图。
哦，对，北京遇上西雅图。然后当时有一段故事，就是那个女的好像是很提前吧，提前要临产了。然后当时美国那边的一个大夫就说啊，我们的经验不会错，肯定不会提前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就特别糊呢。
嗯。
然后当时那个吴秀波就急了，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一天接多少多少个病人，我比你接的多多了，我这方面我比你更有经验。然后那对方那大夫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你在美国你没有证，
嗯，
就是你没有医师资格的证，他就觉得我就瞧不上你。
嗯。
对，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片子有可能它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嘛，
嗯，
所以就再一次验证了那边医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啊，但可能也说不准，可能碰上什么大事儿的稍微会好点，
不知道。不过你说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这吴秀波确实他出身背景特别好，他是那阜外心血管医院的，那医院是就是在心脑血管这块应该是国内最好的，所以。
哦，国内最好。
对，
你这又熟，
那在我们家边上。
对，嗯，我想起我还去你们家边上的医院探望你去呢。
啊，对，打那个点滴的时候是吧？特别感动。
那次就是重庆之后吧？是吧？
没印象了，有点。当时什么病我也不太记得了。
反正。吃东西，其实这儿确实想给一小贴士，就是吃东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我是说我在成都吃坏了胃了，然后我一哥们儿是直接当时是他是下馆子，
嗯，
吃的食物中毒了，然后我发现学生啊好像就特别弱势群体，当时就是他不会考虑，我明明是食物中毒，然后那个医院给开出来了单子了嘛，然后他也不会去找那饭馆去，就没想到这事儿，就想着我回去养两天就完了。
嗯，
然后那哥们儿就是歇了几天之后也有点不老实，立马又开始喝酒，结果当时喝酒喝了一半就坐椅子上就有点不动活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们一看他整个嘴唇就白了，跟脸一个色儿，
嗯，
那特别吓人。后来就是，反正那时候我们学生还比较懂事，就知道，嗯，别劝他酒了，赶紧给他送回来睡觉了。
嗯，
但反正有那么一个印象，所以大家就在外边啊，一是吃饭，还有一个喝酒也挺注意。
嗯，对，我在上海有一次出差也是，就是，我们是当时跟同事先喝了一段。喝了得有一瓶葡萄酒吧，那个量。喝完之后，后来我们大概11点多又去当地一个小馆子吃了一碗馄饨。然后吃完之后，我就回酒店。
喝完了立马就吃，
没有走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吃，然后又吃馄饨。后来吃完馄饨就不行了，就是我就翻江倒海，就肚子里面就想吐不出来，就特别难受。后来赶紧打车回酒店。还那一晚上，我就一直在厕所，就是他那东西就卡，有点卡在胃的上面，那个下不去，然后想给他抠出来，然后又抠的特别难受。反正当时我照了一眼镜子，那脸色从没见过那么惨淡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就
我见过，我
见
过
是吧？你这。
不是我见过你
啊，反正就是那晚上都没怎么睡，一直折腾来折腾去的，反反复复的，然后脑子又晕，然后肚子又疼，是那种胀的，然后你怎么揉啊，反正那东西都下不去，后来就折腾一晚上，后来到第二天好点了，该排泄排泄大步啊，然后就回坐高铁就回北京，然后那一路上那5-6个小时我就在高铁上就是。睁不开眼，就跟那哼哼唧唧的，你知道，像那种状态，
哼哼唧唧的可还行，呻吟是吗？
对，就类似那种唉声叹气，就没劲儿，特难受，虚脱那种状态。
对，那你这可能 可能不光是酒的问题啊，可能是吃续着了。
那应该是对，
嗯
嗯，那次是挺难受。
哦，你说这吃续着，我好像还有一次经历啊，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还有那么一点小感动，就是当时是临回国之前，然后说去玩一圈对吧，然后在外头兜了一圈，一路吧可能确实有点吃续着了，感觉吃的也不错，尤其英式早餐啊那个东西倍儿多倍儿足实，所以每天早上也吃的特别多，这是一，然后再加上啊，对，他那边吃的好多东西是，比如说早餐那个果汁是特别凉的那种
啊，
除非你喝咖啡有热的，其他的都是特别，
酒店
像咱这儿有个馄饨，对，然后这可能是被凉着了，再加上一路老是雨，老下雨，然后也被淋着了，没带伞，然后回伦敦的当天就开始胃疼。然后因为是晚上到的嘛，
嗯，
然后走一路就是挺远的，那个从他那个长途大巴给我们放下来的地方，我回家还特别远。然后回去了之后，因为那哥们儿知道我那天到家，然后我一到家的时候，发现他把那个清酒给热好了，
嗯，
然后他不知道我胃疼，然后当时清酒热好了，就等着我回去呢。哎呦！当时一喝那清酒，立马就觉得特别温暖，那胃就当时可能是积着了，就虽然是酒啊，但是喝完了特别舒服，就那一晚上没事了，就没病起来，给我感觉。没事，大爷你先说。
对，大爷先
说。我这其实真没什么，就是生过什么大病，然后包括我出去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也没有，但是。嗯，之前我一个室友去医院看过，因为他有一阵子脸是过敏的，他说他之前脸从来不起痘啊什么的，然后那段时间他脸总是起，然后并且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好像跟一般的那个痘痘还不大一样，然后他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应该就是过敏，然后去一共也就说了五六分钟。不到十分钟，然后给他开了几个药，就交了100块钱，瑞朗，特
啊，
是
瑞朗算是吗？不是一百人民币，
100块钱，100人民币，那觉得那还算少的呢。
我觉得100人民币都挺贵的了。
然后其实给他开了一个是抗过敏的药，然后还给他开了一个。理肤泉的防晒霜，就你觉得好像是在给他开护肤品，就是普通护肤品似的，然后就完了，就
对对对，感觉去了趟药妆店似的，
然后要100块钱。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过敏，就可能是就是外地或者外国人去那儿，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不适、水土不服、不适应的症状。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也是过敏，过敏他是脖子那边也是起红疹啊什么的。也是去医院看了，看完之后，就给他开了个凡士林，让他吐吐就好了。
凡士林，我一听凡士林，我就想起五金店，就什么防锈防水的东西，反正挺糊的。那你们去的那个，我问一句啊，属于大一点的医院吗？还是说小诊所就那样？
就是普。就是正常的医院，不是小诊所，是医院，然后但是可能不是顶级的，对，然后收费就太高了，所以平常如果稍微有点问题，自我能够诊断，也不叫诊断吧，自我觉得啊，我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着凉了，那基本上不会去医院的，这收一次钱太坑了，
小病小灾的自己就忍过去了，或者吃点药了呗。
人家是不是也因为没有医保的问题，所以这么贵啊？
对，医保就是，反正瑞士那边是过去之后是要强制交那个保险的，就是其实就是医保吧，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价格。就你去到之后，政府就会直接给你发，就给你寄一封信吧，应该是，然后会给你推荐一堆的那个不同的医保，然后也是不同家，就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公司开的，但是政府推荐那个都稍微偏贵，然后我们学生之间呢，是就是大家普遍流传的一个 极其便宜的一份那个保险，因为你去到了保险这个是你必须要交的。然后像我这种自我判断应该不会出，应该不会有什么病，平常也不生病的这种，就想要去买一个最便宜的医保嘛，就是给他那个强制的这一项，然后给应付过去就行了。然后我当时买的那个就是最最最便宜的，基本上应该就是说也赔不了你什么。如果你有什么病的话，他那个给你赔付的那个条款非常的严格。
哦，基本上其实也用不上。
然后当时我室友是买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医保的，还最后是就是他把他那个医院开的单子啊，然后什么就是付款的那个叫什么收据还是发票的那些东西，然后都给传到那个保险公司去了，然后还给他赔了一些。所以还是 cover 掉了一点点。
哦，聊胜于无呗，反正。
但不是直接扣，是先需要你全部都给付了，然后过一阵就是，然后你再跟保险公司说，然后他才把钱再给你打过来，是这种模式的。
哦，明白，就是相当于你先垫付。
对。
哎，那特雷斯像你们西班牙那边是会要求吗？或者政府有推荐吗？然后让你们入什么样的保险吗？
我记得当时是买过保险，具体是哪一款我印象不深，因为也没用上后来。
哦，都没用上。
那是要求的，应该是，特别是你在换什么居留的时候，它是要求，就是那居留证，那个居留卡。
那完了，我本来想说英国没有来着，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可能仅仅是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接到过什么邮件说你得买什么什么样的保险，至少不像大爷那边说得强制，这个我确实没印象。所以每个地儿可能还真是不一样吧。
对，肯定不一样。
嗯，
我再说一个，我当时那个治口腔溃疡的一个办法，当时也是口腔溃疡没有药了，然后那个我就去超市买了好多西红柿，买了好多桃，买了大半个西瓜，然后我就花了半天的时间，我边看剧就边把这些东西光光全吃了，吃的特别饱。后来第二天就好了，就狂补 VC， 狂补各种水。
哦，狂补 VC 是吗？
对，好的特别快。
挺好的呀。那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这么多呗，咱们就收尾了。然后对，最后其实还是告诉大家，反正甭管在哪儿，就是真得病了啊，也别太慌，然后也别给自己心理压力，就尤其是心理压力，不然的话，一病起来没完。所以大家其实
特别是不在家的时候，别着急，
对，就是尤其是你在外边的时候，反正一是得病之前先注意，然后二是得病之后，然后多照顾自己一下，哎。这样其实也能让自己好的快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这么多。哎，
嗯，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好的，
拜拜，
拜拜。